今天的主日讲堂，我们有一群对这个信仰没有很清楚了解的人，所以我在整个讲道里面会再多对圣经的背景有一些解释。还记得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吗？我说我常常跟年轻人们分享说，考国文要读书，考英文要读书，考联考要读书，却面对爱情的议题我们不愿意学习，面对引导我们一生上帝的话语没有时间理解。这样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无情的考验，我们想要通过考试，会不会我们常常都太过单纯？难道我们以为不用准备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建立上帝国吗？我想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怎么准备自己来建立上帝国，我们怎么来面对世界。每次有机会跟青年们分享上帝的话，我都非常的开心，尤其青年们在问我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就更开心了，因为上帝的话就是要这样真切的去面对，去挑战，去思考，我们才会真的理解。不过这个机会也不太多，因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分享的就是事工啦，要做什么事啊，工作啊，读书啊，生涯规划啊，你最近好不好啊，我们讨论圣经的时间真的很少。这个礼拜三的晚上，我跟青年查缉班的几个青年在查考哈该书。我说对哈该书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一个简单的理解。他说，你们这些学生总认为书读不完，事情做不完，你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常常到教会，使你们读的书啊，很久读了很久无法理解，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相对应的报偿。如果你们知道先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的教会上面，那么你们就会发现读书会很有效率，认真工作也会得到相对应的报偿。有没有感觉很像那个卖膏药的郎中在推销他的产品？事实上哈该啊，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的话真的是这样的应许，而且他很明确的表达，当时的人没有把上帝放在他们生命中的第一顺位，让他们诸事不顺，这是彰显上帝的愤怒跟惩罚。那么哈该是谁？哈该是谁？我记得我在带查经班的时候，我问大家说，大家知不知道这段历史？我忽然发现我查经班的几位同学们都不太认识，所以我想这里简单的来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哈该是谁？我们简单的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上在西元前600多年的时候亡国。为什么会亡国呢？从现实来看，他们就是被其他的大的强权给吃掉了。但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呢，是因为他们不遵行上帝的话，失去了上帝的保守，所以他们被强权给灭了，而且还分了两个时期，一个叫做北国，一个叫南国，南国最后灭。好，现在呢，这些号称南国最后灭的这群人，他们在70年后终于有机会从异地，也就是灭国之后他们被人家迁到其他地方去，拉回耶路撒冷，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重新建立他们自己的文化。而他们的文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圣殿。不过他们想要建圣殿这件事情才没建多久，新的统治者马上就说不可以。所以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哈该跟撒迦利亚这两个先知就跳出来说，上帝必应许让我们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得以顺利。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时候的先知，当大家没有希望，觉得圣殿盖不起来的时候，他跳出来。只是当以色列人认真回应哈该的说法，用5年的时间把圣殿给盖完了之后，再来有50年的时间。本来他们以为圣殿盖好之后就什么都顺了，又能飞黄腾达，又能国泰民安。如果换成是我们的学生来理解，就是每个礼拜来教会，那么我书就会读得顺，事情就会做得好。不过事情好像没那么顺利，那问题在哪里？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真实的处境吧。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批回归的人。 OK， 我刚刚有个地方没讲到，那这个地方呢是新的部分，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这一个尼希米他是什么人呢？他跟以斯拉在这个时期，在重建圣殿后50年才 回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地方，这里呢，先看了第一批人，第一批人是离开自己的家乡，70年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呢，看到他们自己王国的历史很清楚，又受到强权的统治，非常的痛苦。他们对上帝的期待是上帝复兴以色列国，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却有无穷的无奈，完全不知道前面在路怎么走。所以当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建圣殿又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不是撒瞎蒙来可以解释，是万般无奈。当他们充满希望的要建圣殿，因为第一代的那时候皇帝说好给你们建，才过了没多久，其他的人说了一些谗言谤语的，他们就在新的时代统治者里面停止建圣殿，而且是皇帝下令的。他们本来希望他们有希望，结果他们却一次一次的失望。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就是我刚刚讲的整个历史，他们鼓励这些人要依靠上帝，放胆建殿。他们真的经历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啊！我们刚好提到，统治者下令不可以建，结果在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统治者去查，哦，最早的统治者说可以，没有问题，好，让你们复工，而且在你们周遭的那些城都要来帮助你们，要提供资源，而这些人就是敌视他们的官员，所以对他们来讲，那根本就是神迹啊！一群人本来是阻止他们的，结果这些人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要提供资源给他们，要来建圣殿。他们经历了上帝不可言喻的作为，5年的时间，大家充满了热情啊，总想着圣殿盖完就出文啊，努力努力盖。虽然他们的规模不比原来的圣殿大，不过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热情的，所以他们盖完圣殿之后，他们也大大的庆祝一番。不过接下来大家却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去。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50年的时间呢，上帝安静的令人害怕。哈该所表达那个恩典好像有，他们这5年盖圣殿真的经历了丰丰富富上帝恩典，又好像没有。毕竟大家在圣殿盖完之后，日子还是要过，城里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呢，它的运作形态呢，跟异邦外族，跟犹太人不同的外族的，他们敬拜其他神明的文化是非常相同的。人们可能因为不同的生活需求，去祈求不同功能性的神明。有钱人剥削穷人，权力阶层奴役无权无势的人们。他们很清楚的，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到，他们跟异族通婚，对信仰，对自己的信仰认知已经错乱。以斯拉记第9章第1节很清楚的就记载着，这里这样写着，当以斯拉为着第二次归回的人们献完燔祭，众首领来见以斯拉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弃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为他们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是罪魁，也就是带头作乱的人。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圣殿建完了，人们的生命啊并没有因此这样改变。以色列人虽然回到自己的家乡吃喝过日子，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有真实的喜乐，他们依然没有盼望。先知的应许只停留在上帝必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把圣殿建完。事实上证明了，真的本来阻力很大的建殿工程竟然像奇迹一般的开了一条路。不过当圣殿完工，大家很开心啊，日子却依然回到常态，上帝消失了。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有两组人马的张力。我们刚刚有提到，以斯拉这个人是在圣殿盖完后50年回来的， 第一组人就是留在圣殿，有圣殿与他们为邻，成为他们的陪伴，成为他们信仰中心50年，却没有盼望的一群人。另外一群人就是跟着以斯拉回来，然后呢，他们非常非常想力图改革，重新在耶路撒冷建立上帝国的这群人，他们带有丰富的资产，最重要的是他们跟以斯拉一起带回很重要的律法书。这两群人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张力在，这是以色列那个时候的现状，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处境。人们一样吃喝过日子，却没有喜乐。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有一群人他们认为可以努力的事情都做了，却依然没有盼望，回头只能靠着自己。这群人就是在圣殿住了50年的人。我们知道他们依然希望相信有上帝，他们依然围着圣殿成为他们的信仰中心，不过上帝依然是上帝，他们没有真实的盼望。教会建堂2年了，看来跟经文中以色列人盖完圣殿的情况很像，不过守着圣殿50年没有盼望的以色列人，跟我们建堂完后教会的宣道热忱不减的和平的兄姐们情况当然不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再往里面看，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有一些情况跟我们有些人的处境还蛮相同的，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上帝，我们也跟别人承认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信仰，不过我们可能没有真实的盼望，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掌权，可以做王。印象非常的深刻，大概4年前有一个青年人，他要考大学，非常的彷徨。考大学除了考得好考不好之外，考得好考不好之后填写志愿到哪个学校，会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这都是对年轻人来说非常挑战的事情，很紧张。我太太就问他，哎，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说祷告有什么用，上帝会帮助我祷告就考高分吗？那每个人都跟上帝祷告，那每个人都考高分，怎么可能？祷告完之后我还是要努力读书，那我干嘛祷告？这个孩子的挑战非常的强而有力。对他而言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上帝，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掌管万有，他主掌一切，不过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世界公平，上帝不可以轻易的出手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祷告上帝有什么用？日子要过，饭要吃，上帝是我们的信仰，除此之外上帝是上帝，我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上帝而有什么不一样。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要谈祷告，不过这个青年对上帝完全错误的理解，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现在许多人明明在教会里面，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拥有的盼望。我来和平教会已经4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说以教会的兄姐跟我接触的日子来算，其实大概也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到教会认识了许多的年轻人，我也跟他们分享，谈谈他们对生命的看法，人生的一些计划。我深深的发现许多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处境，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一个信仰，然后也知道我们可以祷告，甚至很清楚的知道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经历生命的美好，不过大家依然彷徨，依然不知所措。因为大家除了知道上帝必然带领，大家还真的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我们。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但是充满喜乐盼望的吃饭，这好像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我的人生要往哪里去？我的婚姻为什么会出问题？我的小孩要怎么来教养？我的服侍为什么这么累？人与人的互动为什么这么困难？人生的生老病死怎么这么的无常？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烦恼，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烦恼，成人有成人的烦恼，就连儿童都有儿童的烦恼。我们很清楚地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因为认识上帝 而有什么改变？上帝在哪里啊？我们依然要活下去啊。请容许我强调这句话，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欢欢喜喜的吃喝，带有盼望的吃喝，那真的很困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因为踏入教会生活一帆风顺，我们知道上帝必带领我们，不过接下来呢，许多人真的还真的不知道。我想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个比喻。有一天有一个人走到了台北车站地下街，他试着想要到台北车站，走了走走不出来，他就问，请问台北车站怎么走？这个时候已经在里面的人就很难以理解说，啊，你就在台北车站里面呢、啊、所以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走了。这个人很认真啊，绕了绕，他看到所有的标示都知道，诶，他现在人在台北车站里面，可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他走不出去、啊、我们生命中的处境是不是跟这个人很像？我们相信上帝，也相信上帝的带领必有他们作为，不过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我们在车站里面，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搭到车了，不过我们走来走去的就是走不出去。我们不知道售票口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怎么买票，我们甚至不知道哪里搭车。我们充满困惑的在这个应许里面，有时候甚至让人十分怀疑，这里到底是哪里啊？上帝的应许真的可信吗？接着我们来看看上帝在圣经里面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来经历他的作为吧。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的聚集在水门前的旷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带来。这里清楚明白的记载着以色列人如同一人一般的聆听以斯拉所带来的律法书。我们刚刚知道这群人的处境呢，他们正是一群面对圣殿没有盼望50年的人，跟另外一群人充满了斗志理想，想要重建圣殿荣耀的一群人。这两群人明明有很大的张力，怎么这个时候圣经描述他们能够在圣殿在律法书前面如同一人呢？因为律法书这个关键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至为重要的重点。律法书为什么能够让两边的人成为一人？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可以知道，第一群人他们没有盼望50年的时间，他们不是不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不是不愿意回应上帝对他们生命中的呼召，只是他们面对空荡荡的圣殿，他们的圣殿真的是空荡荡的，因为金银财宝这些东西都还在帝国里面，而且上帝的殿是没有神明像的，空荡荡的圣殿，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敬拜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可是他们不懂，他们也不会。他们当中有做祭司的人，可是这些人不必然认识上帝的话，因为有些人生下来这是世袭的，他们就有这个职分，他们知道要行礼如仪，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明白怎么让人们可以行在上帝的带领里面。当他们没有方向，他们当中有人跟异族通婚，这个外籍配偶的婚姻里面的神明呢、啊，就成为他们敬拜上帝的方法，就成为他们对上帝的理解。我们明白他们的困难，我们知道他们的难处，却我们知道当真实上帝的话语出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满怀希望的，充满热情的想要聆听，想要追求。毕竟迷路迷很久的人，这时候知道有一个地图可以告诉他怎么走出这个迷途，谁不会热情的想要听啊？已经在里面打转太久了，能够出去不是很好吗？另外一群人，他们跟以斯拉一起回来的，是跟着律法书回来的。这群人深切知道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老祖宗是怎么得罪上帝的，他们明白只有上帝的殿，没有上帝的话，不真实的认识上帝的作为，圣殿再一次会被拆毁。 他们是带着敬虔与希望回到这个地方的，他们想与他们的族人一起重新建立上帝的国度。事实上，他们正一起面对外族的欺负，他们好不容易才同心合意的把他们的城墙建了起来。他们不是想要指责别人，你哪里犯错了？他们仅仅知道，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建立他们的生命，而遵行上帝的话，他们才必然拥有希望，真实的希望。认识上帝的话，他们的未来才有无限的可能性，真实的可能性。两群人在律法书里面合而为一，他们如同一人的来到上帝的律法书面前，他们听着前人的历史，上帝的作为，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并更新自己的生命。他们在律法书面前因为见识到自己的无知而大哭，那是一种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是一种早就知道这样子的那种悔悟。他们深切的明白，以前真的是走冤枉路啊！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很多事情早在他的话语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明白了。当他们生命被上帝的话语真实的触摸，他们发现原来上帝的话语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捷径，是通往真实平安的祝福，是建立真实根基的力量，是连结过去生命开创未来新局唯一的可靠的依靠，值得相信真实的凭据。以斯拉说，这么释放的日子没什么好哭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安静领受。而上帝不只在心灵养育我们大家，他也在身体上面建造我们。以斯拉很清楚地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平安，是你们的力量。请注意，以斯拉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个喜乐哪里来？上帝的话。这本以色列人所明白的律法书，有没有注意到以斯拉说，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这已经是上帝国的临在了，这是律法书的吩咐。或者我们清楚地说，这是律法书里面所见证的信仰群体该体现的现实。食无味的日子过去了，人们因为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所得的应许，真实的盼望，大家欢喜吃喝，真实的欢喜。以色列人能够真实的欢喜吃喝，我们能吗？国中之前，我只是一个非常讨人厌的小孩，很喜欢跟大人唱反调，很喜欢标新立异，基本上书读得不怎么好，却总喜欢做一个评论家，挑三拣四的就要说别人的错误。不过这种讨人厌的性格可以想见，朋友也不多。到了国三升高三的那段时间，教会的哥哥姐姐很照顾我，不过常常受不了我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俗语说半瓶水响叮当，真的非常贴切形容我这个时期的处境。既然那么讨人厌，自然受到人们的排挤，自我形象就越来越差，心中常常想着，这就是我吗？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一个活了跟死的没什么两样的人，这就是我吗？当生命越来越糟的时候，这个标新立异的性格啊，就越来越明显。大家努力读书，我就来努力读圣经吧。大家都不读圣经，那我就来看圣经吧。这个圣经让我一读就不得了了。我发现创造天地的上帝啊，他创造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无比啊。上帝的创造没有一个东西被上帝嫌弃的，而这个创造里面包括我，上帝的创造包括我。也因为这一刻，我经历了上帝对我的提醒，我明明极度的蒙恩，却不知道感谢上帝，我人在上帝恩典的带领里面，却不愿意花力气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发现阅读上帝的话，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 我找到了活着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我发现我越钻研进去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带领，我就越看到自己生命的无穷可能性。当人被上帝的话摸着，我们很难克制自己不时时刻刻想着他的话，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基石，真切的力量与方向。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切实可行，上帝的话切实可行。是的，我的生命历程可以描述的世界还太小。在此容我引用张文亮教授对生物学之父林奈的介绍来做一点点的分享。张教授说，林奈认为自然科学的存在不是只留在探讨大自然的现象，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就是认识创造大自然的上帝。提到林奈一个重要的论述，雄蕊与雌蕊的结构存在是植物分类的特征，这个论点。他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林奈怎么知道雄蕊跟雌蕊的构造存在着将植物分类系统的特征呢？这里非常特别提到说，林奈当时才29岁，这么重大的发现对他来说他实在太年轻了。他没有提供太多的资料给后人知道，不过在自然系统一书一开始，他就引用圣经，你且问走兽，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约伯记12:7-10，来表达他的论述。或许我们对教授对林奈的介绍中，里面下面这一段我觉得更是精彩，上面那一段很多人可能会听不懂。下面这一段他说，地球表面的水为什么会逐渐消退呢？林奈认为那是植物的作用。林奈写道，植物的功能能将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的土地转为旱地，没有旱地人类就无法居住。林奈认为，上帝创造天地的第三天，上帝使旱地露出，植物生长，是上帝用植物使水分重新分布。到了上帝创造天地的第四天，空中的水蒸气很多，大气中有些变动，沉降了许多的雨水，而后云消散，在地面就可以看到太阳、月亮跟星星。到了第五天，地球上有旱地又有淡水，上帝在这个时候创造动物。1751年林奈发表《植物哲学志》，提到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环境是限制生物繁殖的因子，尤其是植物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植物，互相维持着大自然的平衡。这是一个用圣经做科学的科学家。上帝的话不单单是道德的教导，它包括科学的理解、生命的出口与上帝真实的心意。若我们没有花时间理解，我们怎么以为我们听几场演讲或几次讲道，我们就会认识上帝的话呢？甚至认为信仰里面有上帝 OK， 但是如果我们要生活，我们要跟这个世界的法则一样，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我们还真的以为我们能够欢喜吃饭吗？难道我们没有注意到吗？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若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依然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我们依然面对上帝的圣殿，我们没有盼望，不是50年，是一辈子都没有盼望。我想当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使人真实的挣脱捆绑，有真自由，得以真实的欢喜吃喝，今天是圣经主日，是一个提醒我们要注意上帝话语的日子。我们现在有各种版本的圣经，图文并茂的圣经，有各种注释清楚的圣经，不过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认真去读它、去思考它、去讨论它、去研究它，那么圣经只是基督徒的装饰品，平常就拿在身上这样。你们看过圣经？有啊，圣经有看到吗？第一页跟最后一页我都看过了，所以我看完了。第一页是起初两个字，最后面两个字阿们，感谢主，整本圣经让我看完，这就成为基督徒的装饰品。这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用心认识上帝的话，并关心圣经文字事工的发展，我相信我们必然能够欢喜吃喝。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顺境逆境，我们都因为认识上帝的话，并从上帝话语所带有的真实力量而得到真实的盼望。我们用我们一生的力气去认识他，我们才能得到那样的力量。最后 我依然在用哈该的话重新诠释一下我刚刚所描述的东西。哈该对以色列人的提醒，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你们这些学生呢，总认为自己的书读不完，事情做不完。你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常常认识上帝的话，使得你们读很久的书却无法理解，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相对应的报偿。如果你们知道先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的话上面，那么你们会发现读书有效率，认真工作必得到相对应的报偿。或许我们还可以重新这样理解，这样说，你们这些人总认为自己的工作很忙，生活有面对不完的问题，你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常常认识，真正认真认识上帝的话，使你们忙碌很久却总没有效率，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相对应的报偿。如果你们知道先把自己的心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面，那么你们会发现做事有效率，认真工作必得到相对应的报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很认真的在读圣经，发现问题随时来找传道人，我们会很高兴的回应你。如果你今天很认真的去看上帝的话语，并在里面找到真理，我会跟你很清楚的保证，你的生命会不同，真正的不同。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相信我的人去做就得着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不是这么样的不足的，但是我们想要去追求太多太多的方法，却单单的没有想到你的话就是至为宝贵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进入你的无限，真实的认识你的话，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你的爱，从你的带领，看见生命的无穷可能。愿我们的一生因为认识你的话，并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